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在电视旁或者荧幕旁边看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刚好在10月18号上帝那双看不见的手扶持我69年。有人问你几岁，普通女性比较不喜欢讲，那是男孩子就没有关系。我常常说我大概70，我太太说还没有。那我本来意思说如果今年70是不是可以帮我祝大寿，结果他说还没有，明年再来，那我们就慢慢等。那我一直在思考，从年初陈牧师在说10月18号你可以讲到吗，我忽然间心里面就有一个很跳跃的心，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到底我要在生日的时候讲什么？能够在生日传讲福音神的话语，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那我今天用这个题目是接续九月份我讲的题目的一个接下来，疫情中的恩典之后，让我看见那双看不见的手一直在扶持我们的生活，一直在扶持你我的每一个脚步，特别是69载扶持那双看不见的双手，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从各种各样的遇见的困难当中走到今天。我也深信神继续会带领我们走向更美好更美好的生命。让我们同心来祷告。全能的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身体所需的食物，求你赐我们更高生命的粮食，使我们的生命能应付今世的困难与负担，而且幡然仰望主，使我们的生命更新的成长。我们愿意恒久单纯的信心来单单仰望你，信靠你，虽然看不见你，但是仍有信心，因为我们深知万物的结局在于你。求你的圣手扶持带领我们的生活进入更美好的生命。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敬拜，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今日的聚会恭敬仰望交托，奉主的名求，阿们。谢谢牧师在众人面前宣布我的生日哈，不过我真的很感恩。今天一大早，当然台湾的时间已经比较晚，家人的祝福，但是值得很高兴。早上4:30起来，再吃一次准备讲章的时候，真正让我看见那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的旁边一直牵引着我们。那后来6点多，第一个打电话进来。我的孙子4岁啊，这个是最高兴。他说阿公 Happy Birthday God bless you， 一个4岁的男孩子告诉你，我很感动。然后接下来女儿用圣经告诉我，神带领你今天的讲道，神的荣光引你，求神与你同在。这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所得到最大的一个祝福。那我们来看今天的一段经节，它是记载在诗篇139篇1到10节啊，我来念哈。那如果有的，我们也可以在荧幕上跟着念。诗篇139篇1到10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特别是第十节，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是的，我们每一天的脚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双看不见的双手一直在带领我们每一个台阶，每一个脚步。我们的一生当中，有时候信心不足，迷失的方向，但是那一双看不见的双手一直在带领我们的脚步，使我们不至于 迷失或者是跌倒。那一双看不见的双手到底要怎么样去形容，到底要怎么样的去让我们有那种吸引力去了解这一双双手到底在哪里。那我对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想到有一首诗歌，就是那双看不见的手。这歌词是这样写：谁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道你正在对我低语。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是你的主钉痕的手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田，是你的声音温柔的话语再度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渴。虽然短短的几句，但是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一首由六龟啊孤儿院他们所唱这条歌。这条歌大家听过很多次，很熟，但是当我们去听的时候，我们去了解那些里面的歌词。我大概连续听了一个礼拜，每天早晨，特别今天早上四点多起来听的时候，眼泪掉下来了。那双看不见的手，
谁不见你，触不到你。
首诗歌是台湾六龟三季育幼院孤儿院，他们在1998年来到美国，然后加拿大、中国大陆来巡回演唱的时候，当他们唱出这首诗歌的时候，台下的所有人热泪满盈，因为从他们的口中唱出这一首那双看不见的手，特别这些孤儿，他们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也许那双看不见的双手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命运，是一个老天爷所作弄，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那是钉痕的手，那一双看不见的双手，它是钉痕的手，它来拯救你我的生命。当我们看见这一首诗歌，我们听到他们所唱出来的时候，难道我们内心不受感动吗？那双钉痕的手抚慰安抚你我破碎的心田，使得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生活不能像往常一样，但是那双看不见的双手继续引导扶持着我们。也许我们一直在对现在的生活环境一直说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不过在最近每到礼拜天，我觉得生活不一样，特别是从礼拜六，我大概礼拜六就听印尼唐同龙他们的教会的讲道，今天早上9点听纽约的讲道，一听哇，现在这样讲可以听连续很多边不一样的讲道，难道这不是恩典吗？这就是用疫情的关系，我们可以去听各种各位不一样的一个情形。当我们看到那双看不见的双手继续扶持的时候，我今天就通过那双看不见的双手是个圣经节里面的一个记载，来看看那双看不见的双手会带领我们什么。第一个是那双看不见的双手会带动我们信心的一个动力。在马太福音8章5到13节，这个字幕有点小，不过在马太福音8章5到13节讲到一件事情，有一个百夫长，他的属下有病，他要去求耶稣。他是一个百夫长，他要去求耶稣，然后他跟耶稣讲一句，你不要来，只要你的一句话。何等伟大的信心，他深知到那双看不见的双手带动他那种信心的一个动力，然后他就去吩咐他属下去告诉他。那耶稣说，你的信心得着了。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信心。然后我们都知道信心就是有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于某一件事情，我们如果没有兆头或者是没有显著的感觉，比较不容易相信，然后这种信心也许是要看到相信才相信的信心，那事实上这个不是真正完全的相信，也是一个信心。好，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信心呢，就是说对于某件事情我们虽然没有感觉，但是我能够相信，我相信你。好像比如说你跟孩子爸爸讲，大部分都是我相信，如果他没有看见，他会相信。这是比刚刚的第一个阶段又进步了一点点。第三个阶段是什么？不管环境外面怎么样的反对，你都没有受这些人的影响而依然相信，这个就是真正的信心。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朝着第三个阶段，无论什么，我们深信那双看不见的双手一直在扶持着我们，我们不是等到说看到了才相信。因为信心就是好像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所写的，希伯来书所讲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就是基督徒我们要朝着这个信心，那一双看不见的双手在吸引着我们， 它好像一个很大很强力的一个磁铁在吸引着我们，我们就朝着那双看不见的双手。圣经有很多信心的记载，特别在四世纪里面六章三十六到四十节，我那天去看的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基甸，基甸用羊毛向神求信心的凭证，这求两次，好像就说你要告诉我你看了我才相信。这就是一般人，我们也是常常这样，哎呀我看了我才相信，印证了我才相信。但是希望我们能够，实际上其实我们时常会忘记那双看不见的双手。愿神真的赐福我们完完全全的依靠，完完全全的有信心来走这一条路。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时候会忘记那双看不见的双手随时扶持着我们？因为看不见，但是你走路的时候，今天早上我很早起床哈，然后我就出去，外面很多的雾，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前面看不见，我忽然间想见就是这个情形，看不见那一只双手，我看不见，但是你要慢慢开，当你看到红绿灯那个地方有一点闪，你知道前面有红绿灯，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你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你要慢慢的看，当你深信你的脑袋里面知道这一条路一定有红绿灯，那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当我们在行走我们的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知道那一双看不见的双手随时在我们的左右，随时在扶持我们。百夫长就凭了耶稣那一句话就相信了，这种信心是如此的伟大，他对神的一个坚持，因为他深深知道那双看不见的双手要来医治他。这是一个很主动，就是一个人对神上去主动的一个信心的表现。第二段在哪里呢？那双看不见的双手是一种化成一种行动的力量，这个也是一个主动。它记载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圣经节在那边我就没有再继续念。这个在讲到一个血肉的妇女已经成为绝望，她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但是主动从心里面相信，这也是一个信心，她深深的相信那钉痕的手可以医治他的病，可以医治这个血肉，因为他已经绝望。从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有三个动作，第一他听见耶稣，他听见耶稣就从后面来到夹在人杂的中间，怎么样摸耶稣，他只听，但是第二个动作他动了，摸耶稣，意思就是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的血肉源头立刻干了。这三个动作非常，我们有时候停在听但是没有行动，这个血肉的妇女知道那双看不见的双手必定带来她有一个行动，所以她从听到耶稣的事情就相信，他也没有多想，马上采取行动。他深信主耶稣基督那双钉痕的手要来触摸他，来医治他，所以他的信心的果效就产生了血肉的源头。这里写的就血肉的源头，就是从源头开始立刻干了。这位患有血肉的妇女呢，就从听到马上行动，从开始的信心到确定耶稣能够医治他，结果他的病得了完全的医治，这样的信心救了他的病。诚如刚刚那一首诗歌，钉痕的手要来医治我们世人， 主耶稣的手是医治的手，他一伸手，瞎子能看见，瘸子能走路。主耶稣的手是引导我们的手，他一伸手，不用徘徊，也不必忧愁。主耶稣的手是温柔的手，他一伸手，你们就止了你的泪水，你的伤势抚了你的伤口。主耶稣的手是父亲的手，他一伸手，我们就不怕风大，不怕雨漏。主耶稣的手是奇妙的手，他一伸手，沙漠出水，旷野出路。主耶稣的手是钉痕的手，他一伸手会使你想到恩典的付出，而这双看不见的手却是那钉痕的手。我们应当用感恩来回应神的呼召。当我们想起这一双看不见的双手，我们就不会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基督徒。当我们领受这白白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将这种爱、这种恩典传出去。这就是这双钉痕的手。我最近我在看这个手，后来我就查了，这手哈、啊、很奇妙。手腕从手腕到手指，总共有27块骨头。那我就去看，哎呀，这个这么短短27块骨头在我们这个里面，8块手腕骨，5根手掌骨，14根指骨，大拇指其实大拇指在动，只有两个骨头，另外有20块肌肉帮助人进行整个手部的运动。所以单单哈、啊、这个手就这么奇妙啊，我就一直在看啊，我就在查啊这些资料。圣经有超过100多处提到上帝的手，到底上帝的手要它代表什么？后来看了有一个注解这样告诉，上帝的手其实有象征五个事情：第一，创造；第二是能力；第三是眷顾；第四是怜悯；最后一个是修正。那我们从这五个方向来更认识神，更认识这一双上帝的手。第一，创造，就是在诗篇8:3-4，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创造所有的宇宙万物。第二，能力，诗篇89:13，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这就是神上帝的手。第三，眷顾，诗篇138:8，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的手所造的。第四是灵敏，诗篇104:28，你给他们，他们便死起来，你张手给他们饱得美食，这就是神的一个灵敏。最后是修正，在耶伯记5:17，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我们的人生难道这跟这五项没有深深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走错，神在鞭打我们，神是为了你好，神要管教我们。当我们看见上帝的手是这么的奇妙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深信那双看不见的双手一直在我们的旁边，一直在带领着我们。我们来看第三，刚刚的第一、第二就是人出于自动，人相信这个跟我刚刚讲的相信的第三个阶段还没发生，他们就相信来找耶稣那双看不见的手。那现在的第三根就是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主耶稣自动的怜悯这些人，两个不太一样。前面两点提到是人比较主动的信心的表现， 那现在我们讲到这两点，则是看到神主耶稣基督从内心发出的一个怜悯跟慈爱来关心人，特别是在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七的十三节提到，主耶稣看见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一般人就看到的，他去告诉他怜悯，很耶稣很怜悯。神使用的手在福音书当中多次的记载，耶稣也通过按手来医治病人，有时手怎么样一摸病人就好了。耶稣按手为人祝福，按手为人祷告，主耶稣叫死人复活，这都是上帝的手，在圣经里面的含义非常的深。手，神的手，虽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始终在我们身上，他始终在带领我们。当神的双手展开的时候，他的是慷慨给予怜悯，他的爱就是完完全全的给我们，因为他是伟大信实，他愿意张开双手拥抱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当最近在准备这些讲章看这些诗歌的时候，大概每一条诗歌都离不开上帝的手。那我就在看的时候，那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感动。他说上帝的手在我们当中占了相当的重要。诶，我就讲这应该是很正常嘛。不过诶，看到里面有一篇又提到那一种看不见的手，特别在婚姻上面代表上帝的手。我说哈，哎，这句话就我就很感兴趣。婚姻上面，怎么没看不见手啊？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当一位父亲从带女儿从后面一直走到台前的时候，他牵她的手，然后他将女儿的手交给交给牧师，牧师代表上帝的手，又将这个女孩子的手交给新郎，这就是代表在整个这种婚姻当中，上帝的手介入在你们的当中。哇，这样一解释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太太讲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牵手一次？结果答案是好像还没给我答复。这个是代表什么？上帝的手介入在当中，然后要让你们夫妻新的生活里面夫唱夫随，相持相扶。牧师在中间透过上这个手来传达给你们，然后这个人互相怜悯，互相有一个慈爱的关系。这就是那双看不见的手在我们当中。手代表实际的行动，而比喻关心、拥有、安慰、抚伤、爱心、给予。特别两个月前太太的一个病情，让我深深体会到牵手的意义的存在。那一双看不见的手一直在我们，而且我们人夫妻当中那个牵手的意义尤其重要。圣经里面，因为人的罪性常常出手，因为人的私欲，我也就犯罪。但是实际上，圣经里面有一些是靠着耶稣的手。亚伯拉罕献以撒伸手拿刀的时候，信心伴着行动，他是信心的手，完全顺服，坚定伴着果断。经过了受试炼，上帝的双手保守他的生命。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成为有权柄祈祷的手。当我们守城的时候，亚伦和户珥扶着他的右手一走一右。所以不敢我们的守城，记得那双看不见的双手一直在扶着我们。大卫一次又一次的不伸手加害扫罗，乃是敬畏神的设立。大卫敬畏神，不敢伸手去杀害扫罗，那是敬畏神的一个记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那双看不见的双手是让我们顺服，产生顺服的动力，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一到十八节。这边已经讲了一句话，你要痊愈吗？主耶稣充满的怜悯，充满的慈爱，他主动痛察人心，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的一个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要用他的双手来安慰安抚我们破碎的心田，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无论我们碰到任何的境况，那双看不见的双手一直在扶持保守眷顾着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看到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圣经记载38年躺在那边，然后要水动的时候他进不去，也没有人扶他，他就躺在那地方38年。主耶稣主动问他，你要痊愈吗？当我看到这句话，我一直在想，当你破碎的心田，你心里面困难，主耶稣说，你要痊愈吗？我说你看见主耶稣没有找一般，没有说我抱你去，没有，只要你要痊愈吗？也没有把他放入水中，用他的双手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铺子走吧。那人立刻行动，那人也没有怀疑，也没有问过哈，起来，没有，起来，拿起你的铺子就走了。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的大能是完全医治的。我们从这位病人38年，他是有信心，完完全全的顺服主的旨意。特别第九节，那人立刻痊愈，拿起铺子就走了。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是否顺服主的旨意，主的带领？无论你碰到何情况，无论你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是否经历这双看不见的双手，其实他一直在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来看上帝奇妙的双手如何的奇妙。一只平凡的拐杖在我们的手中，它的价值大概是走路有动物来你就给它动，或者石头踢开。但是在摩西的手中，经过那双看不见的双手，它使红海分开，成为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一条道。一只打手工，我们小孩子男孩子都喜欢做那个打手工，也许对我们来讲是玩具，也许对我们来讲是射一只小鸟，但是在大卫的手中，那一双看不见的双手变成打死敌人哥利亚的一个武器。五块饼两条鱼，对我们来讲价值也许可以做两份三份的三明治，但是通过主耶稣那双看不见的双手，可以喂饱5000人的一个价值。10根指头在我们的手中也许可以抱抱小鸟，但是主耶稣的手，他可以来安抚你我的心田。那一双10根指头的手是钉痕的手。我们的双手也许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主耶稣那一双钉痕的手却拯救了世人的生命，救赎了全世界人的罪。那一双永远看不见的双手一直在我们的身旁，一直在带领着我们。结论来说，在我们一生当中，到底是什么来吸引让我们去看见这个那一双看不见的双手？记得在上个月我看见一件报纸，他讲到一个吸引力。吸引力是到底是什么？然后他报纸上写一个东西，有一个指南针。当你去指南针的时候，它永远是指的是正确的方向。 但是如果你到一个房间里面，随便一个角落你放了两三块磁铁，那个指南针就乱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磁场把它吸引了，它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方向。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到底是什么的吸引你？因为那一双看不见的双手深深的吸引着我们，单单来仰望他，让我们来单单来看他。基督徒如何才能对产生吸引力产生？第一，我们要感恩。如果你知道感恩，一切事情就知道我们都是从那一双看不见的双手在扶持保守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会美好事物。我们只要怀有感恩的心，我们的就会改变我们的看法。即使现在我们碰到疫情，整个不太一样，整个生活都打乱了，不过我们感恩。我们知道那一双看不见的双手，他一直在带领着我们。不管你面对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你都可以来面对神来感恩。最后我用